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。有圣经请你翻到约翰一书，在新约的后面第二章。第二章从第24节开始读，那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来，论到你们，务要叫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。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，也必住在父里面。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指着那引诱你们人的人说的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。小子们呢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。当他来的时候，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你的爱超过我们所能想象，你召我们，我们远离你，你为我们死，为我们丧死的家，我们里面昏暗混乱无序，你住在我们的里头，你让我们奔跑有定向，让我们知道在人生就是一段旅程，在旅程的终点你在等候我们。主，谢谢你今天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活着是为了你的荣耀。主，我们是你造的，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，你都给我们一个特殊的目的，特殊的计划。主，让我们一生的活出你造我们的那个目的那个计划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要与你连结，我们住在你的里头，我们的生命会枯干，我们的生命会黑暗，但是我们住在你的里头就愈发的光明，那一天一天会新似一天。那弟兄姐妹请你安静下来好吗？弟兄姐妹安静下来，让我们一起弟兄姐妹一起在啊安静下来好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这是圣日，这是圣地，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。主，我们恳求你伸出你的手来扶持你的孩子，医治他，遮盖他，保护他。你是他的生命，他的生命在你的里头。主，你与他同在，愿我们的崇拜如馨香之气能达到你的面前。神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王，我们的生命都在你手掌之中。求在这个时候你的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，让我们心中坦然，因为你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不恐惧不惊慌，因为主你在我们中间。愿我们的敬拜得蒙你的喜悦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弟兄姐妹坐下来好吗？我想我们有有些医生有些护士的姐妹们在那儿帮忙。好，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继续讲你们要住在主里面。这是我们今天有讲过这是第四次哈。开始的时候我问弟兄姐妹几个问题。当你想爱别人，你是不是觉得没有力量去爱？就是你的家人，过去你觉得家人很可爱，可是后来发现越是与你近的人，越是靠近你的人，越是难爱他。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有的时候你的怒气啊，就像一个雷声一样要爆炸了，你对自己说我不要这样，这样出去会伤人，伤我自己也伤别人，可是最终这个怒气还是爆发了。那我再问弟兄姐妹，大家想想看，有的时候你的嘴唇哈，你知道嘴唇不洁，嘴唇不干净，很多生活中的冲突不安 是因为我嘴唇不洁造成的。你想嘴唇能洁净，可是你控制不了自己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好像我们缺少啊忍耐。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会怀疑，好像神在哪儿。可是当我们一切都是非常顺利的时候，我们突然觉得神根本是我们不需要的，好像我们变得更冷淡。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充满了很多的忧虑，很多的愁烦，甚至很多的恐惧。突然你发现好像我跟随耶稣这么长时间，我的生活当中好像没有什么变化。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弟兄姐妹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？其实刚才我讲的忧虑、恐惧啊，有的时候愤怒、仇恨，对吧？没有爱、没有忍耐、冷淡、怀疑，这些东西都是果子。按照圣经的教导，这是果子。所谓的果子是一棵树上面结出来的东西，这是果子。这是什么果子呢？是个有毒的果子。你不喜欢这个果子，可是生活中就有这个东西在这儿。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很渴望有爱，对吧？有公义、有和平、有良善、有信实、有温柔、有节制，我们很希望有这样的东西。看到家庭很和满，我们羡慕这个东西啊；看到内心很平静，我们很羡慕这个东西。让我们看到遇到大事情的时候，有些人的心里面非常的平静，非常的镇定，我们羡慕这个东西。这东西从哪儿来的呢？这是果子。耶稣说我是树，耶稣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啊，他用个比喻告诉我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自然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什么也不能做。那这是基督跟我们讲的，就是我们生命要与基督连接在一起，就像个枝子连在树上，你也产生这些果子，接受这些果子，这些温柔啊，这是信实啊，这是良善啊，这是和平啊，这是吉，这是果子。你只有这个枝子接在耶稣的身上，你才有这个果子，否则没有。所以很多基督徒生活了很多年之后，好像生命当中没有这个果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枝子跟这个树是脱开的。那这是我们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生命中没有这个果子。所以很多人信了耶稣很多年以后，觉得我生命没有变化。为什么没有变化？因为你这个枝子没有连在树上，你跟主之间的关系断开了。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非常形象，我们很容易了解，一个枝子要脱开树结果子是不可能的。你要离开基督，要远离基督，你要结这些果子是不可能的。很多人说，主啊，我为什么信耶稣这么多年，我的生命没有变化，我还恐惧，我还胆战，我还忧愁，我会出口伤人，我的里头好像没有盼望，充满恐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枝子，你树是分开了，你怎么没有这个东西？所以基督说你要住在我的里头。所谓住在我的里头，我住在你的里头，我前面一直讲是跟主联合。联合有两个意义上的，一个是 fact， 一个是事实。再说所有跟随耶稣的人，你已经与主联合了。当你重生那一刻起，得救那一刻起，你就与主联合了。我在这儿反复提醒弟兄姐妹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耶稣上十字架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叫我们称义，干嘛？让你与他联合。所以我想联合是合音，福音的核心，是救恩的核心，让你知道我们跟主是连在一起，生命跟他连在一起。耶稣的圣洁因着联合就成为我们的圣洁啊。耶稣的公义，他的义因着我们跟他联合，他成为我们的义啊。耶稣的救赎因着我们跟他联合，成为我们的救赎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先安静下来啊。与主联合是一个事实，是发生在上帝的面前。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，你重生的时候，得救的时候，你跟与主已经联合了，他的义成为你的义，他的圣洁成为你的圣洁，他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，你呢，你的罪成为他的罪，你的审判成为他的审判，你的地狱成为他的地狱，因为跟他联合在一起，连接在一起。所以圣经上为什么说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他的，好叫神的义成，好像我们成为神的义。所以这是在基督里联合所产生的，这是我们前几个礼拜所讲的。所以联合是一个事实已经成就的， 是耶稣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跟他连在一起，本来像个枝子一样会断开的，我们现在连在他的生命当中，那这叫联合。但是我下面今天要讲的，联合不仅仅是个事实，联合还是一个行动，这是今天要说的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老约翰说小子们呐、啊，下面一句话是什么？小子们呐、啊，下面一句话是什么？你们要住在主里面。这是一个起始句，命令的语气。小子们呐、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。那你说我们已经在基督的里头，我们已经基督联合了，我们现在怎么住在主里面呢？那个事实怎么变成我们生命的一种经历呢？那这是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。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慕道的朋友第一次来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枝子一样，你离开树，你这个枝子早死和枯干了，我们这个生命慢慢的会耗尽，慢慢的会枯萎。我上次在这儿讲，我们中间好多人头发渐渐的花白，你知道你的这个枝子慢慢枯干了，你不系在基督的身上，你没有生命，没有盼望。刚才我们弟兄姐妹祷告的很好，耶稣就是我们的目标，耶稣就是我们的奖赏。你跟基督没有联合，你生命没有定向，就是只剩你的时间很快就消失。不仅仅如此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灵魂中产生很多苦毒的果子，冤恨、冷漠不能赦免、仇恨，没有爱，生命没有目标，这是有毒的果子。所以我们与基督联合，这是我们生命当中不可少的。我们已经与主连在一起，现在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怎么来经历与他的联合，所以这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。他上面讲了一句话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。这个藏在就是住在基督里面的意思，我们信耶稣的人要住在基督的里头。你要有平安，你必须和这个平安的源头连在一起，你要心中有更多的爱，更圣洁更干净的爱，你要与这爱的源头连在一起，这叫枝子连在树上。耶稣说你连了以后，我住在你的里头，你住在我的里头。我刚才前面打出来一个，这是希腊字啊，要藏在我的里头。我前面说不是藏在，不是说星期五来一下，在下个月的星期三来一下，这不叫藏在，原来的意思就是住在你里面的意思。今天老约翰就来告诉我们怎么样住在主的里头。第一个句话老约翰告诉我们的，他说，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好吗？勿要将他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，他也必住在父里面。这儿有一个话，你要想住在主里头，与基督连结，让他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，他的丰盛成为你的生命，丰盛，他的力量成为你的力量，你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。永生不是人死了以后才有永生，永生是让你跟基督连结那一刻起，那个生命，那个永生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头。那下面说怎么有呢？第一个条件，不要将它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你们的里面。长存意思就是住在你的里面的意思，让弟兄姐妹知道怎么样住在你的。老约翰说啊，你从起初所听见的，那起初听见的是什么？如果你回到这个约翰一书第二章，它上面讲有很多的异端邪说，欺骗别人，控制别人，牢笼别人。他说你不要听那些东西，你从起初从主那儿所听的是什么？从使徒那儿所听的是什么？那是神的道。没有神的道在你的里头，你不可能住在主里面。你要住在神的话里头，你才能住在主的里头，与他连结。如果你心中空荡荡的一篇，没有神的话，你跟主之间没有连结。这主耶稣也怎么讲？主耶稣在十五章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他说我的话要住在你们的里面。这句话我想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喜欢的是下半节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这个经文我读过很多的遍，我很喜欢这个经文，凡你所愿意的啊，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要什么？有人说我愿意的， 我属于养药的，我好多年我都求，可是上帝从来没有听我的，我要的东西上帝没有给我。那我们常常喜欢后半句，我要什么就给什么，有求就必应，我们很多人喜欢这样做法，对吧？有求就必应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上帝真的是你求什么他祝福你，恩待你，给予你，但过一段时间以后不灵了，你求什么他都不给你，为什么呢？如果求什么给什么给你，不一定是祝福啊。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怪人天才，叫奥斯卡威尔德，大家知道这个人对不对？他常讲一些风言风语，讲一些疯话。他讲一句话还是蛮有道理，有句话他说，如果上帝要惩罚你，你求什么就给你什么。弟兄姐妹，这句话你听起来顺耳不顺耳？刺耳。有的时候上帝，我们祷告主就给我们，我们感谢主，但是我们要小心了，不是人求什么给你们不一定是好事情，求什么给什么不一定是好事情。现在你有孩子了，那孩子要什么你给什么，是好事情吗？我的女儿一直要 iPhone 没有给她，我们做父母的有点智慧，我知道孩子求什么不能给他什么，这是我们人生活中最常最频繁的一个智慧，不能他要什么就给什么。天父呢，凡你所愿意的祈求都给你们，不，神照他的旨意知道什么对你是祝福，什么对你是咒诅。但上面这句话是什么？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住在你们里面。当你把这两半句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懂了，这句话就意思就懂了。当你常常住在主的里头，他的话在你的里头，你就知道求什么了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求什么，你现在所要的过了五年之后你可能就后悔了。我有时开玩笑说，有些人当年这个谈恋爱的时候，上帝啊，我就喜欢那个女孩子，我就喜欢那个女孩子，求你给我给我，二十年之后上帝啊，当初就是你不应，你真的不应该答应我的祷告，不应该成就我的祷告，因为你只看到眼前的事情，你看不到遥远的事情。但是我们回来要住在主的里头，你一定要住在神的话里头。我请弟兄姐妹记得这句话，你想要基督住在你的里头，你住在基督的里头，经历他复活的全能，要住在他的话里头。什么叫住在他的话里头呢？我刚已经说过了，住在神的话里头，你到北京出差住两个晚上，那不是这个字，实际上这个住字就是永远不走了。你到德国去出差住了一个月，那不叫住，不是用这个字，那是旅游一下，做个客旅。什么叫住？就在你的里头永远不走了。你到教会来听讲道，这儿进那儿出，这不叫神的话住在你的里头。你到教会信耶稣很长时间了，神的话从这耳朵进那耳出，它不是住在你的里头，这是穿过你的耳朵，穿过你的大脑，那个话还没有在你的里头住下来。那耶稣讲过，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，我的经文没打出来，这是在耶利米书第十五章，大概是十六节和第六节，我都忘了。他说：“我得着你的话，当那食物吃了。第一个，你得着神的话；第二个，把话当那食物吃了。食物吃下去以后，就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。你昨天晚上吃的面包，今天在哪儿啊？”要化成你的肝，化成你的肺，化成你的血液，化成你生命的每个部分。上帝的话要住在我们的里头，就像吃下去上帝的话一样，它在我们的里头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成为你的思想，成为你的意念，成为你的感受。我举一个例子你可能就明白，耶稣讲过这么一句话，耶稣说，为什么看见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那这句话你读就读过去了，他没有住在你的里头，这儿进去那儿出了。他说我看到别人眼中有刺，我看到你就不习惯，我看到你就有问题，我看别人一看就准。他说你没有想到你自己眼中还有块大木头，你怎么看不见呢？人家眼中有个小刺你看见了，你大木头怎么看不见呢？当神的话住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住在神的话语里头，神的话成为我们思想意念和情感的一部分，那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。你看自己 怎么看自己？用镜子。看别人用望远镜。你看自己用镜子，看别人用望远镜。我在这儿看最后座位排那个弟兄，看他小小的，哦，他身上没有问题，他的脸很洁白。我很近的看，因为他脸上有根刺呢，那就是很近的看的。远远的看我看不见的。看人，别人要用望远镜，看自己的用镜子，照到自己。哎呀，皱纹这么多，白发这么多，你看自己。所以，当你把神的话化成你的血液，化成你的生命，化成你的思想，弟兄姐妹，这叫住在神的话里头，这个话才有能力，这个话成为你生命的智慧。没有这个东西，弟兄姐妹，你经历不到跟他联合所带来的力量、全能和喜乐。怎么办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怎么办？在住在神的话语的里头。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鼓励弟兄姐妹，怎么样住在神的话语里头。你住在很重要。教会常常劝弟兄姐妹要读经啊，要祷告啊，要灵修啊，要寻求主啊。你早晨起来，我要灵修，我要祷告，开始一天，让我知道自己。地主说，主啊，我住在你的里头，你住在我的里头，让我一天保持在与神同在。但在教会当中往往产生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我们把亲近主、读主的话语、灵修祷告的时间看成是我们的一个负担，住礼拜看成是我们的一个负担。他忘记了一个大的问题，你要渴望与主联合，渴望主住在你的里头，你住在主的里头，来经历他复活的大能。主说，我告诉你，你要经历我的能力，经历我的同在，我给你途径，我给你方式，我给你道路。我是与你同在，我是与你联合，你怎么经历我的同在呢？怎么能经历我复活的全能呢？那这儿有几个路你要走，这是途径，这条路你要走下去。什么途径啊？住在他的话语的里头。所以你为什么要敬拜？你为什么要灵修？为什么要祷告？这是亲近主、住在基督里的途径。如果你看到是一个重担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世界上是很忙的，每天你够你忙的，你的公司又有工作，你的家庭有很多事情烦着你，人际关系又很紧张，你已经够累的了，你够忙的了，在忙中又加一个忙，到教会来忙，那你当然不愿意来教会嘛，你当然不愿意来敬拜嘛。当你明白，你灵修、你祷告、你读经、你敬拜，这是我们遇见主、经历主、与主联合的途径，那你读经、祷告、灵修就不再一样了。你的目标很清楚，我要与主联合，住在主的里头。所以我巴不得我们说的每个弟兄姐妹哈，你记得哈，每个礼拜要敬拜主，每天要亲近主，把神的话语当食物吃在你的里头，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，你的生命不再一样。这是第一点。所以我劝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哈，你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，你记得告诉自己，我住在主里面，主住在我的里头，把神的话放在心中，揣摩思想。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一节上面说，无花果树怎么能生橄榄呢？葡萄树怎么能结无花果呢？这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事情啊。他说，无花果树怎么能生橄榄呢？无花果树应该长出无花果才对的，怎么长出橄榄呢？他说，葡萄树怎么能结无花果呢？这是雅各提出一个问题。如果你结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你跟基督联合在一起，你怎么可能还长出一个怨恨的果子、冷淡的果子、忧虑的果子？为什么生活还没有定向和目标呢？因为你缺少与主连结。第一个连结是住在他的话语的里头，亲爱的弟兄，让他话在我们那里变成我们的生命。这个王牧师不能代替你，周围的弟兄姐妹不能代替你，你每天要吃饭，把神的话语消化在里头，得到神的话语当中的食物吃了。弟兄姐妹要有这样的一个渴慕，上帝的话就变成真实的。第二，圣灵住在你的里头，你要住在基督里头，就是住在圣灵的里头。圣灵为什么成为恩膏呢？我们一起来读来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没有用人教训你们， 是有主的恩膏在反射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头。恩膏，圣灵的名字叫恩膏，圣灵也可以成为神的印记，也可以成为恩膏。什么是恩膏？恩膏就是一种油，一种油。这个恩膏是保护你的。在古代巴勒斯坦，你知道做祭司、做先知、做君王要尊重他，认为他是被神所拣选的，要用油从头上要涂抹下来，来代表你是被神所拣选的人，叫恩膏。还在古代的巴勒斯坦，那些牧羊人放羊的时候，那羊身上有很多的寄生虫，你知道那些虫会咬羊的，有的时候这个寄生虫会进入这个羊的耳朵，会杀死这个羊。有的时候这个寄生虫它会咬这个羊的眼睛，把眼睛会咬瞎。好的牧人怎么办呢？好的牧人用膏油，用油，一般的油涂在羊的头上，让它寄生虫没有生存的空间，它保护羊。就膏油在你的身上是保护你的，是祝福你的，是给你能力的。那上帝高牧既是先知君王，像大卫一样，他高牧他目的干嘛？拣选你，使用你，祝福你。所以叫圣灵，叫膏油。圣灵的膏油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圣灵的膏油就是耶稣基督的香气。我刚才说了，上帝爱我们，让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基督升天的时候把圣灵赐给我们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。圣灵为什么要住在你的里头？保护你，激进你，给你能力，引导你，教训你。圣灵就是香气，大家记得一句话，圣灵就是基督的气。大家记得主耶稣快离开世界的时候，小门徒显现的时候，给门徒吹口气，大家记得吗？对不对？给门徒吹口气，然后说你们受圣灵。圣灵就是上帝的气，上帝的生命，上帝的信息，上帝的本身进到我们的里头。就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里头，圣灵住在里头做什么？他教训你，他教训你。恩膏在你的里头教训你。这儿有一句话在教会上常常被人误解，上面有一句话说、对不起，上面有一句话说，常有恩膏住在你们的里面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。这句话害死了很多弟兄姐妹。当你不按正道明白神话语的时候，有人说我信了耶稣了哈，你不要跟我讲神的道，我也不需要听到，我什么都不需要，因为圣灵在我的里头亲自教训我啊，亲自教导我，我不需要人间的师傅，圣灵在我的里头亲自教训我，圣灵教导我就够了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语？有没有？有的。我圣灵教导我，告诉我这样做的，你们不要教导我。这是大错特错了，你把这句话从他原来的那个意思里的抽离出来，就害死很多人。圣灵昨天晚上告诉我说，今天早上到教会不要穿鞋子，你就赤脚去。我讲这话不是假话，是真话。有人真的是这样听从圣灵的教导的。圣灵啊，你为什么叫我穿鞋子啊？不穿鞋穿这个赤脚到教会呢？要对付你的肉体。圣经是这么教导的吗？不是这样教导的。圣灵在你的教训里是什么意思？照而讲，不要用人的教导，因为在上文告诉你，那些传异端的假师傅用人的理论、人的智慧来牢笼人心。所以约翰说，你不要受人的教导，圣灵在你的里头教训你。圣灵教训什么？圣灵把神的话在你的里头来显明出来。如果你没有神的话，圣灵怎么来教导你？所以你住在神的话里头，然后才能住在圣灵的里头。圣灵在里头做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灵怎么做什么？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大家知道要赶出我们里面那些邪恶，赶出我们里面的仇敌，赶出我们里面的黑暗，赶出我们里面垃圾。我们在没有认识主之前，我们的灵魂是黑暗的，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，我们里面动物的黑暗我们不知道。圣灵进来以后，圣灵就是圣洁的灵 Holy Spirit， 他住在里头说，哎，这个地方太污垢，太黑暗，有很多的仇敌，有很多残缺的声音，我也叫他出去，叫他出去，我得出去。圣灵就是主，圣灵就是神，他来不是做仆人的，他来是做王的，他来是做主的。他住在你的里头是把这些仇敌赶走，把黑暗赶走，把这垃圾赶走。他在你的里头做什么呢？ 他说圣灵在你里头教训你，教导你。他教导什么？他教导，一定是教导耶稣基督的话。为什么圣经上说圣灵乃是荣耀基督的？圣灵在你的里头一定是让你高举基督，仰望基督。圣灵一进来，他是基督的香气，你就开始慢慢慢慢可以像基督那样活着了，你可以有基督的形象了。大家有没有见过，有的时候你晚上到 DC 哈，到周围的街上你走一走的时候，你发现有些那些楼房很漂亮。为什么你晚上还能看得见的楼房很漂亮呢？因为楼房周围有很多的那个灯，对不对？装饰灯，那个装饰灯是打到这个楼房上面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装饰灯的时候，你是看灯呢还是看楼？大家说看灯还是看楼？你是看楼。圣灵就像那个灯，基督就像那个楼，圣灵叫你光照你的心，让你看基督，让你仰望基督。所以圣灵在你的里头让你仰望基督，让基督在里头慢慢成型起来。那这是神的工作，圣灵在你里头教导你这样的一件事情，圣灵在凡事上教训你。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，圣灵天天在我们的里头在教导我们。膏油，为什么说圣灵是膏油，是恩膏呢？恩膏你们知道在古代很宝贵的香料，是香气，装在一个瓶子里头。女孩子出嫁一定要预备一种很贵重的香膏，结婚那一天要全身涂满这个香膏，让新郎来喜悦这个新娘的这种香气。但是你要把这个香膏要倒出来，让你身上发出香气，要有一个条件。这个条件是什么？这个条件就是把这个瓶子要打碎，瓶子不打碎，香膏不能出来的。圣灵在你身上，我说了，圣灵就是基督的香气在我们身上，怎么让这个香气出来？这个瓶子要碎。瓶子怎么碎？我们生命中的污垢一定要除去。如果我们心不圣洁，我们灵不清，圣灵的香气在我们生命中不能散发出来。所以圣灵在你教训你什么？打个比方说，有的时候圣灵在你头反复的教导你，哎 John， 你觉得你的那个游戏比你的孩子更重要吗？你已玩够长的时间了，你的电脑游戏比你太太还重要吗？圣灵也在你里头提醒你，对不对？已经提醒你了，是不是？当你生重病的时候，你心中恐惧，圣灵在你告诉你，孩子，你在谁的手中？你在我的手中还是在人的手中？圣灵在你头教训你，圣灵在你教训你，当你在各种各样压力之下的时候，圣灵在引导你，在帮助你，在提醒你，让你知道我在这儿，我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。有的时候你走错路了，圣灵提醒你，哎 Peter， 那是撒旦的路，不是我的路。圣灵在你的用神的话来提醒你。我在教会中常常劝弟兄姐妹，你常常默想神的话语，神的话刺下去装在你的里头，然后你默想它，圣灵一定用这个话语在你里头对你的心说话。你早晨打开办公室的门，你开始默想，主在我里头，我在主里头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主啊，你告诉我，你在我里头，我在你里头，是什么意思？你住在我的里头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住在你的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这样跟上帝说话，跟圣灵说话，圣灵会把这句话解开来光照你。你在做研究的时候，圣灵与你同在。主啊，万物都是你造的，求你帮助我打开万物的奥秘，因为是你造的。在任何事情当中，你可以靠近圣灵，圣灵你教导我，圣灵就是神，就是主，他住在你的里头，他引导你，他纠正你，他提醒你，有的时候他要批评你，这是圣灵在我们里的工作。就住在主里头，你一定要是住在圣灵的里头，圣灵的恩膏在你的里头。大家避免一个错误，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很敬虔，他不明白神的道，他把上下文抽离开来，你到菜场去买菜，主啊，这儿是萝卜，这儿是青菜，你告诉我，我今天是吃萝卜呢还是吃青菜？那不要把圣灵里在的教训这么庸俗化到这一步。圣灵来不是取消你的常识，取消你生命中的自由，不是这样的。 我们只有被神规范，按照神的道来生活。所以听从圣灵的声音，不要把声音跟自己的声音搞错了。如果你没有神的道，你里面有千万个声音，你听哪个声音？听魔鬼的声音、人的声音，还是神的声音？所以里面一定要有神的道，你才能分辨出来这是圣灵的声音。所以第二个，你要有恩高的教训住在你的里头。我巴不得我们中间每个弟兄姐妹常常要这样做，圣灵在里头教导你。大卫是有圣灵内在的人，圣灵住在大卫的里头。扫罗就不一样了，扫罗是个伟大的国王，是一个国王，一个国王，他有事情才来求告神，大家知道吗？扫罗是有事才能求告上帝一下，大卫呢是在凡事上听从圣灵的教导。大卫有一句话说：主啊，我把你摆在我的面光之中。把神摆在他的面光之中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每天思想上帝，思想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变成我的生命。所以大卫说：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。他放羊的时候就自然想到上帝就是他的牧者，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躲在一个石头下面，他自然就想到上帝就是我的磐石。当他登上王位的时候，他没有狂妄自大，而说：耶和华你就是我的王。大卫常常把神摆在他的面前，圣灵在他里头提醒他，提醒他，我呼召你的目的是什么。所以第二个弟兄姐妹，你留心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跟随主，内在最关键，你内在灵魂最关键。有的时候我们信耶稣时间长以后，信仰就变成一个仪式，一个仪文。好，我们做礼拜去啦，我们跟大家在一起交往啊，这些都很重要。但重要的是你的灵魂里头，不要忘了，基督在里头，圣灵在里头，圣灵在教训你，恩膏在教训你。这是第二个我们提醒弟兄姐妹的。第三，这是大卫刚才说的，住在盼望的里头。如果你要经历神住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住在他的里头，这个盼望是千万不能忘记的。圣经上说：小子们呐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，当他来的时候，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。住在主的里头，要住在神的话语里头，你听到，你读经，你祷告，你默想他的话语。住在主的里头，你住在圣灵的里头，你顺服圣灵的恩膏的教训。圣灵叫你不要走撒旦的路，你应该回头。圣灵叫你闭嘴，比方说这个时候不要给太太再说下一句话了。这是我常常经历的，有的时候跟我太太开始发生争吵的时候，我真的想那句话出来，那句话出来一定是个刀子要上他。圣灵在你的控制里，闭嘴，那我就闭嘴。就圣灵在你的教训，你要顺服他，你才能经历与主的同在，经历住在主里头那种喜乐和宁静。第三，住在主里头要住在盼望的里头。小子们，你要住在主里头，就是教导我们所有的人住在主里头。住在主里头要有盼望，就住在盼望里头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。你看这句话说，我们一起读格罗西书第一章27，一起来：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。我们每个人在世上都有盼望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没有盼望，没有盼望我们不能活。人人都有盼望，你盼望早早退休，那是你的盼望；你盼望你的孩子早早上大学，这是你的盼望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盼望，没有盼望不能活的。我生病了，我盼望赶快好起来；我孩子出问题了，希望这个问题早早解决。我们都有盼望，没有盼望不能活。但是这儿有一句话说：基督住在你的里头，他成了你荣耀的盼望 ，Hope of Glory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当我们重生得救那一刻起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与基督联合在一起，他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。但这个联合还没有彻底的完成，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有他复活的身体，那时候这个联合才完全的成就了。基督徒，你要忘记了盼望，你无法与主同行，没有办法与主同行。圣经上有一句话常常提醒弟兄姐妹：每日与主同行。这话什么意思？主走一步我就走一步。这儿没有说每日与主同飞，属灵的生命 没有飞的经历。有人说我信耶稣参加一个特会，我马上就飞起来，像鹰一样展翅上腾。那是让我们生命不断的靠近主，不是说你天然有根本的变化。在极少数人身上可能有，在 99% 的弟兄姐妹身上，你每天与主同行，但同行要有目标在你的脑子里面，很重要，要有盼望在你的里头。什么盼望呢？与主联合目标是什么？耶稣讲过一句话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律法上，你们律法上岂不是写着说，我曾说你们是神吗？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。我巴不得我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你记得神他来救我们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神的儿子成为人，是让人成为神的儿子。道成为肉身，让我们肉身成道，这让你像神，让你像神。也不是我上次讲的，不是成为三位一体中的一位，成为四位一体，那是错的，那是亵渎神。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神，这个撒旦想成为神，但圣经告诉我说你像神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与他联合是什么？有一天我们像他，不但见他，我们还像他。耶稣像什么样？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的面目发光，如同太阳一样。神救你到一个什么地步？将来一人在神的国中，他的面部也像耶稣一样，如太阳一般发光。如果需要，耶稣在水上行走，你也可以在水上行走。意思就是说，时间和空间不再捆绑你，不再限制你。这神救我们是要为那个永恒的荣耀而救的。这是为什么？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 hope of glory。 世界上有很多的 hope， 世界上有很多的盼望，但没有一个盼望真的是 hope of glory， 没有的。世界上有很多的 hope， 但没有 glory。 但是上帝救我们，让我们像他。当这个盼望在你心中扎根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越来越紧紧的抓住基督，就是在苦难当中也能欢欢喜喜的。你知道好多人受难，这个世界苦难的人特别多。如果你真的是睁开眼睛，我们周围有很多人活在苦难的里头。一个人长期活在苦难的里头，如果他没有神，他也没有基督，他长期活在苦难的里头，有两个问题产生了。一个，周围的人会厌弃，会鄙视这个在苦难中的人。你记住这句话，如果他没有神的话，我们比方说一帮人就是非基督徒，他心中没有神，一个人长期在患难当中的人，周围人还讨厌他，会鄙视他。你说会吗？你注意看看，这个人的心很怪的。还有一只鸡哈，一只鸡他受伤了，别的鸡不是来哦，我抱抱你啊，我爱你啊，不是这样的。鸡受伤了，别的鸡会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？会捉他的。你观测一下，一个在苦难中的人，长期苦难，我不是说你生两年病三年病，如果你生50年30年，周围的人会厌弃，包括家人都会厌弃你，鄙视你。我们中国人一句智慧的话语叫久病床上什么？没有孝子。他不是不想孝，他没有那个力量。约伯记不是写的完的，约伯记是讲真实的生活。约伯长期在痛苦当中，他的朋友厌弃他，他太太都厌弃他，鄙视他。这就是人性。你读经你会明白，神造人的时候人不是这个样子，跟人堕落以后，人在苦难中应该去怜悯他关心他，人家反而厌弃他讨厌他。但是神的道在你的里头，你不会厌弃别人的。你看到周围的人反而怜悯他，像耶稣一样摸那些麻风病人，跟他在一起，因为神的爱在你的里头，你流淌出来。但是第一个方面，第二个方面呢，当一个人长期在苦难中的人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自己也厌恶自己，自己也看不起自己。为什么？长期在苦难中的人，他的灵魂一片黑暗，因为没有光，人变得麻木自私。 他用那种黑暗的眼光看这个世界，一切都是有毒的，一切都是有害的，一切都是对不起他的，你明白吗？这是一个心灵的痛苦。当我们看到这种人的时候，我们怜悯他，关心他，爱他，因为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头。但他心中要没有神的道，长期在苦难中的人，他的灵魂变得像个冰窖一样，里面很黑暗，他没有能力去爱别人，他就想到自己，这是在苦难中人心里的一种状态。但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头，当你带着盼望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的灵魂光景完全不一样。基督来了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他驱走里面的黑暗，给你盼望活在这个世界。孩子啊，你在世界上苦难，我为你预备的那是荣耀的那个盼望，那是为你的，你有基业在天上。我照你的目的是让你像神一样，你见神，将来有一天站在主的面前，你也像神。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姐妹，你心中有基督，你里面有爱，看到那些在患难中的人，我们爱他，我们不厌弃他，我们不讨厌他，反而我们爱他，帮助他。为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的里头。你自己不再讨厌自己，厌恶自己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活着，活在盼望的里头，活在耶稣基督里头，就是活在盼望的里头。你的未来不是黑暗，你的未来是像神一样。这是基督的救恩，让你联合跟他连在一起，这是神给我们要成就的救恩。所以盼望要住在里头，不是想象就飞掉了。真正的盼望是影响你现在的生命。我看到未来，我像神一样，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样，那个盼望就影响我今天的生活。你说怎么进入今天的生活？如果你占我的便宜，我真的不在乎。为什么不在乎？我在天上有基业，你没有。你占我的一些便宜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现在多占一点，因为将来没有机会了。但是我在天上还有基业，所以当未来的盼望在你的心中住下来的时候，你的生命不再一样。但是这儿还有一句话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当耶稣来的时候，有人会恐惧，有人会惭愧？你今天不住在基督的里头，基督不住在你的里头，当基督显现的时候，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那荣耀的盼望降临的时候，我们会羞愧，我们会恐惧。为什么？当初我看不起你基督啊，我觉得地上这些东西比天上的东西更好，我没有把你当一回事。所以基督站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会羞愧。恐惧呢？主啊，我根本不认识你啊，你对我好陌生呢，你为我上十字架我都不觉得宝贵。说将来有一天我们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的时候，我们会恐惧，会惭愧。你住在主的里头，你的生命被神慢慢的改变，就越来越像基督。主来的时候，你不至于羞愧，也不至于恐惧。我时间来不及，我到最后讲一句话就结束了。比如说王牧师，我与主联合，这是我渴望的。我常常有这样祷告，这样的思想，可是我生活当中没有经历什么，好像什么也没改变呢。我也祷告了，我也在灵修了，我也敬拜了，好像生命没有变化。其实你生命有变化了。主耶稣讲一句话说，我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对不对？其实你有变化了。树栽在溪水旁，冬天结不结果子？结不结果子？不结的。但是冬天那个树，它的根有没有在延展？有没有在延展呢？所以当你住在基督的里头，你读经，你祷告，你亲近主，你有团契，不想神，听从圣灵的话语，你的里头在更新啊，像树根在延展，像冬天好像树死了，其实没有死，春天来临的时候，你结出果子来。第二跟我来讲的，当你预备好了一切之后，你做你的，你的生命像什么呢？你的生命不像这个机动船，有些人把信耶稣啊，你生命成长，你的灵性成长像个机动船一样，你跳上船。你加上油，打开开关，然后啪啪啪啪啪，这个车就往船就往里面走了。很多人把信耶稣就当成这样，我走一二三，然后奇异的恩典就降临，奇异的经历就降临。那这不是信仰，这是世上的机械性的东西。你祷告，你读经，你灵修，你听从圣灵的声音，你马上就耶稣就站在你的面前对你说话了。 你错了，你错了。好多弟兄姐妹误解在这儿，好像我做了很多东西，做了好像神没对我说话，神没向我显现。你记住这句话，信仰不像那个机动船，信仰像帆船。什么叫帆船呢？你预备了船，你预备了风帆，你会破风，乘浪破风，破风乘浪你可以做。但我问大家，什么都预备好了，这是读经，这是祷告，这是灵修，这是敬拜，这是听深层的圣灵的声音，什么都有了，现在缺少什么？缺少什么？缺少风啊。风你能控制吗？能不能控制？你不能控制的。风来了你就可以跟着他走，风不来你就等。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，就像一个帆船一样，你祷告，你读经，你灵修，你默想，你顺服神的话语，但上帝有他的主权，就像风一样，他有他的主权。时间临到的时候，他愿意的时候，他让风来吹拂你，带你前行，引导你，让你经历他超然的同在，那这就是恩典。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，你假装不得，风是从神来的，你要顺服他，等候他。所以信仰的生活，顺服等候非常重要。让我们生活的每一天，我们学会与主同行，住在他的里头，你的生命就像一个帆船一样，风带着你往前行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感谢你，愿你的话语在我们里头扎根，也牧养我们，让我们常常住在你的里头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